也请坐。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把今天的主题经文来读一次。今天的主题经文，来，预备，开始。摩西对神说：“你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我想在以色列他们的国家，这个国家跟其他有很多的民族都是一样，名字对一个人来讲，它具有它代表他这个人一切的意义。当一个人他没有名字的时候，就是代表说这个人甚至于连他的存在的意识都没有。当这个人没有名字的时候，几乎等于说这个人就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名字在很多的这个国家，特别是希伯来国家，他们呢对名字非常的注重。所以说名字代表一个人，名字也代表一个人的本质。那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我们知道在命名的时候，在取名字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小心，非常的注意这件事情。我想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希伯来文化当中哦，我们可以看到，就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雅这个，你知道吗？雅各哈，雅各当他出生的时候哈，你知道雅各这个故事当中，他为什么命名叫做雅各哈？这个雅各呢，他其实他的妈妈生的时候有生了两个，一个呢是他的哥哥叫做以扫，他这个弟弟叫做雅各。可是很有意思的哦，当这个以扫他生出来的时候，那个接生婆要把他生出来的时候，结果出来到最后他的脚出来的时候呢，后面还跟着一只手把他握住在他的脚，你知道吗？你有看过这样的有没有妇产科医生有没有哦，就看着握着他的脚，哇，怎么这个后面那个弟弟说不，应该我先出来，不是你先出来，哦，有这个意思了，我要先出来。所以说呢，就这个样子。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知道在当时候的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长子的名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如果你了解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以这个雅各为着要夺取他的这个哥哥以扫的名分，他用一杯一碗的什么红豆汤来换取他的哥哥长子的名分。哇，这个是不得了哈，这个不得了。所以说呢，就是他们对长子这样的一个名分非常的器重，也因为他这样子的，他的父母亲看到说出来的时候呢，竟然他的手抓住了他的这个哥哥的脚，所以说呢，他的名字就叫做抓，你知道，雅各这个名字叫做抓，他的意思就是抓拿得强要。这个就是他的名字。所以说如果你好好看到雅各他的生平的时候，他人生的上半场，他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人生，他的人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一直抢，一直夺，一直要的东西。所以说他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好，那后来呢，这个雅各当他遇见神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就完全的不一样。遇见神的时候呢，神就说：哎呀，雅各啊，你这样一天到晚哈，这个强强夺夺的，一天到晚这样的一个生活哈，这种生命不是我要给你的生命。所以说呢，他就把它改名叫做什么？叫做以色列。你知道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什么吗？以色列这个名字就是说，就像神一样的管理，就像神一样的掌权。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就是神的王子。哇，一个强强夺夺的人到现在变成一个神的王子，就是这个样子。神给他赋予一个新的价值，给他赋予一个新的意义。当他每次人家叫到以色列的时候，他呢就说：我是一个君尊的王子。说这样的一个身份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那个时候开始他整个生命就不再一样。那个时候开始，他一个人，这个以色列后来变成一个家族，后来变成一个民族，后来变成一个国家。今天有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当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其实很了解， 他们自己本身的身份是什么？我是以色列，我的祖宗就是以色列，就是雅各变成那个以色列，那个以色列，所以说我是君尊的王子。哇，这个样子，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他们在做这个名字的重要性，他们在命名的时候，雅各哈，你知道吗？雅各他有十二个儿子，这个十二个儿子当中呢，他有最后他有娶四个老婆，四个老婆其中有一个老婆哦，他最喜欢的一个老婆叫做拉结。拉结这个老婆呢，他生了大儿子叫做约瑟。我生了大儿子约瑟，约瑟，我想约瑟的故事大概很多人就知道，约瑟后来被卖，对不对？被卖到埃及，后来成为一国的宰相，就这个他的故事非常的这个戏剧性的哈。然后约瑟他有一个弟弟，也就是他这个同样的一个同父同母的一个弟弟哈。这个弟弟他在出生的时候，他的妈妈哈碰到难产。结果难产的时候呢，就快要死了。那个快要死的时候，那个接生婆就跟他讲说：“孩子生出来了，孩子生出来了。”那个时候他看到孩子的时候，他就给他取一个名字，哦，这个名字叫什么？叫做便儿尼。便儿尼的名字是什么？叫做忧伤之子。也就是说，生你这个孩子哈，让我忧伤；生你这个孩子让我难过；生你这个孩子呢，让我不舒服。这个叫做忧伤之子，所以说他把这样的一个他自己本身在一个妈妈生这个孩子很难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就赋予这个孩子生下来他的名字的意义。后来当拉结死掉的时候，哎，这个他的先生这个雅各说：“不行不行不行，哇，这个孩子人家出去的时候就叫做哎，这个忧伤之子，忧伤之子，哇，一天到晚就是一直套了这个名字，这样不行。”后来他就给他改了一个名字，改什么？叫做便雅悯，啊，你知道便雅悯的意思是什么吗？便雅悯的意思就是右手之子。右手有没有力量？有，右手，右手之子，一个忧伤之子变成右手之子，后来他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的一个支派。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名字在当时候他们对于这个命名这件事情他们的看重，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他们在以色列百姓当上面希伯来人他们的文化里面对于取名字是这样的一个看重，因为名字它是赋予意义的。好，为什么我要来讲这样的一个前提呢？乃是因为说，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字，就是在希伯来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当中来要启示给他们的。所以说神要启示给希伯来人这样的一个他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我告诉你，他很伤脑筋啊，他很困难来去了解，来让他们用这个无限的本质怎么能够用有限的言语能够把他这个名字能够彰显出来。可这个就是一个当时候他们也这个耶神他要来启示跟希伯来人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启发，对他自己的名字的这样一个启发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办法任何一个词句，任何一个对名字的定义都没有办法框住我们的神。我想我们是了解这一件事情的，所以说我们要谈的就是说神的名字这样的一个名字呢，第一个，神的名字是用人有限的言语来描述无限的神。神的名字就是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无限的，但是呢我们却是要用有限的东西来描述那个无限的神。这样一个提起的时候，所以说就好像希伯来文化他们的民族一样，他们对名字是赋予意义的。所以当神要把他的名字显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名字一定要对他们来讲是具有意义的，所以说他要非常小心来表达他们的名字。你知道吗？这个神他第一次表示，第一次公开来表示他的名字，是在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场地。那个一场合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主题经文里面所谈到的。那个时候呢，他就是要这个呼召摩西去把以色列百姓从被掳400年的埃及地把他招出来。神说：“我要你当立的， 来领导这些人来出去。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摩西刚好在旷野，那个时候刚好在旷野，而且是在一个荆棘哦，就是充满荆棘的一个地方，荆棘在燃烧，燃烧呢，可是那个荆棘本身却没有被烧毁。就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神说：“这是圣地，你要把你的鞋子脱下来。”然后他就把鞋子脱下来，然后在那个地方，神就跟他讲说：“你有听到？我听到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地方，他们在那边受苦，他们在哀哭的声音已经达到了我的耳朵了。所以说，我要你去把他们拯救出来。”哇，你知道吗？摩西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他推三倒四的，他可以说他一直不愿意，因为他就用很多的理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神啊，你知道我是拙口笨舌的啦，神啊，你知道吗？我又是一个又一个杀人犯，你知道吗？他是一个杀人犯呢，你知道他怎么出埃及的吗？那个时候他本来是一个埃及王子，为着他自己的百姓杀了一个埃及人，赶快逃命啊！我是亡命之徒啊，我怎么能够站在法老的面前跟他讲这些啊？不可能啊，神啊，我没有能力，我没有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口才，什么都没有啊！哇，就这样子哈。然后那个时候最大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好啊好啊，那你如果要我去的话，可是你如果要我去，那我就去，但是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啊。你是跟我讲说，你不是说你们这个你祖先的神叫你来的吗？请问你的祖先的神是什么名字啊？如果有人问我这一句话的时候，我怎么来回答他啊？那神啊，你就告诉我吧啊，你的名字是什么啊？哇，那个神就跟他讲什么？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哇，我是自由拥有的神啊！请你跟隔壁讲说，我们上一点英文课，我们上一点英文课啦，上一点英文课哈、啊，你知道吗？我是自由拥有的神，这个英文叫做 I am who I am。各位，如果有人问你说，你叫什么名字？哦，我的中文名字叫做李昭辉，我会说哦，我就是李昭辉。如果人家问你英文说 What is your name？ 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I am Donald， 对不对？我可以说我是 Donald， 我可以用很明白的来回答他。当这个摩西，神跟摩西说，如果有人问你说我是谁的时候，你就跟他说 I am who I am。请问有没有回答问题？有没有问他问题？没有，我就是那个什么称为什么的那个什么，这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回答问题？没有回答问题。所以说，当他回答这样的时候，你知道那个 I am who 那个地方，这个 who 是什么？这是一个关系子句，它后面是一个关系子句，它要接的就是这个后面这个词句是要形容 I am 是什么东西，我是什么东西，这个里面的内容 I am 后面一定要还有东西，可是 I am 没有东西，然后前面就是一个 I am， 就是我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的那个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它的文化。我这样讲你听得懂吗？听不懂没关系，有补救的机会。那个陈老师，你的英文课什么时候开始？啊，已经开始了，对不对？哎，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现在报名还来得及，现在这个正是这一季正要开始哈！啊，他会跟你讲得很清楚，他特别要把这个讲出来 ，I am who I am。哦，这个是怎么样去解释它，怎么样去翻译它哈？你知道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其实这一句话本身哈，他神为什么会用这一句话来表达，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就是什么？当他用英文来讲，我们看到 I am 这是永远的现在式，也就是 I am 本身，我是这个是永远的现在式。当他讲这样的时候，不是谈到过去，我们的神不是过去的神，我们的神不是未来的神，我们的是永远现在的神。所以是，既然是永远现在的神，过去的永远的现在，现在的永远的现在，未来的永远现在，它是一个永恒的存在。阿门吗？这个就是我们的 I am who I am 的意思。所以说他就说，我就是一个永远的神啊，永远现在的，你习在今在。所以我们中文翻译的很不错哦，自由拥有的神，从开始就有，然后一直都有的这一位神。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了解的。第二件事情呢，你知道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百姓跟他讲的时候，摩西，神对摩西讲说，我是自由拥有的， I am who I am。 这个其实它在原文哈是四个字，叫做 YHWH。你知道这四个字，请问其中有没有一个字是母音？没有哈。所以说当时候为什么没有用母音呢？当时候你知道那个摩西啊，神跟他讲说啊，这个摩西问他说你是谁啊，他跟他怎么回答呢？我是呼呼呼这样子，呼啊呼啊这样子啊，哦，没有音出来。其实那个时候这是有一个神学的背景，如果你知道在这个十诫里面哈，十诫里面有一首有一诫，第一诫就是怎么样，不可妄称神耶和华你是你的名字，也就是说你不能够讲得太清楚，你不能解释哇哇就这样就好了哈，不能够讲得太清楚。所以说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就是说代表说哎，这个神其实没有跟他讲他什么名字，就让他哇就这样让他知道。可是后来到第八世纪的时候，人家说哎，这样一天到晚就哇哇哇这样也不行啊哈，那就是要有一个好像能够讲得出来的东西，所以就把一个字叫做 Adonai。 Adonai 这个字呢，它的原来的意思叫做哦，就是什么，就是我是主 Adonai 哈，就是我是主。然后把 Adonai 这个字呢，其中的三个母音 A A O A 这三个母音，就把它摆在这几个子音的中间。所以说这个子音加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拼那个子音叫什么吗？亚和华，那个叫什么？耶和华。所以现在我们在称耶和华，有没有这个耶和华的名字大家都很清楚了。耶和华名字其实是这样的，这样子来的，原来的声音是没有声音的，但是为后来的人为着把这个声音加进去的时候，所以把我的主这个字的里面的母音就把它加进去，所以变成说耶和华这样的一个名字。所以说耶和华这个名字呢，在我们现在来讲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名字。那从这样的一个了解当中，我们看到当神回答摩西说 I am who I am， 我是自有拥有的时候呢，其实他并没有回答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神会做这样的一个回答你知道吗？神就这样回答，为什么神会用这样的好像模棱两可的，好像没有一个答案的一个回答呢？你知道吗？这就是神的智慧。跟你讲，跟隔壁讲说，这是神的智慧。你知道吗？今天如果他跟他的跟摩西讲说，我就是大能者，可以吗？可以吗？可以的。可是一个大能者不一定是一个慈爱者，你知道吗？一个大能者他有能力，你知道吗？有能力的人不一定有慈爱。我这个能力本身不能够完全代表神的名字。我有能力，你知道有很多有能力的人，他们呢，他们没有慈爱，甚至于什么很邪恶哦。但一个有能力，希特勒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能力？有能力。可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如果心里面被魔鬼所充满，变成一个邪恶的时候，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有能力，但是不好。那如果神说，我就是一个慈爱的神，慈爱的神，慈爱的人有一定有能力吗？不一定有能力。哦，这又是一个麻烦了。我是一个慈爱的神，哇，很有爱心的神，很有爱心的神，不一定有能力呀。对不对？软趴趴的，软趴趴的这样子，那怎么能够形容一个神的样子呢？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神非常聪明，在跟你隔壁讲说，神非常聪明。哎，他不把全部的答案讲出来，他讲这样的原因是什么？他讲这样就是说，我讲 I am who I am 的意思就是说，你说你需要什么，我就是那个啦，啊，知道吗？你需要什么，我就是那个什么。这个叫做 I am who I am。 请问你需要公义吗？我就是那个公义的神。你需要这个慈爱吗？我就是那个慈爱的神。你需要圣洁吗？我就是那个圣洁的神。你需要大能力吗？我就是那个大能力的神。 I am who I am， 这个就是神他的智慧的地方。因为没有一个词句能够完全是表达神的，你知道这个名字本身就是神的本质，没有办法完全是表达神的本质出来。所以这个因为这个样子呢，神用这样的一个非常巧妙的方式来回答摩西，也让他能够去告诉别人他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你知道吗？神在命名的时候哈，你知道吗？他很累，你知道吗？他很累，他很辛苦，要讲出他的用人类有限的语言来承载他那种无限的本质的话，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你岂不曾告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位神，请你们把那个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把它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神的智慧无法测度，神是这么浩瀚，神是这么无穷的，神是这么伟大的，这样一个神，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去来描述他，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来把它形容的完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神在他的名字当中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答案。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圣经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就是那独一不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世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什么？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神，我们的神是永远不死的神，我们的神是住在光中的神，我们神是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他，也以后从今直到永远都不可能去亲眼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位神。而这样的一位神对我们来讲，你要去给他描述的话，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虽然很不容易当中，神对我们还是很怜悯的，因为他用各种方式，用各种他认为可能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名字。所以在旧约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他有很多的名字，对不对？很多的名字。刚才我们有没有唱一首诗歌啊？有没有唱一首诗歌叫什么？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沙龙，耶和华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的所以这个东西，这个就是神的名字其实这个就是把圣经里面所有的关于耶和华的名字把它集合起来变成一首诗歌。那这个诗歌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神他是有借着各种方式呢，能够让我们能够去了解他的本质是什么。所以说我们来看神的名字启示了他自己的本质，神的名字启示了他自己的本质。当一个名字被讲出来的时候，那个名字本身就是代表他的一个人的特性，就代表他的一个人的本质。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想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神不可能再取一个名字说我就是阿猫，我就是阿狗，不可能这样想的。神他会把一个名字很谨慎的把它讲出来。那神的名字我们来看到有一个叫做 Elohim， 这个名字呢就是在表达神的伟大，特别是在表达他的创造跟管理的能力。各位，我们有看到在圣经里面，我们有看到有一个圣经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一位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们这一位神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所以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说，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当他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他所用的字叫做 Elohim， 他用这个字来表达起初这个 Elohim 来创造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就变成一个有形的世界。所以今天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所能够触摸到的，所能够闻到的，所能够感觉到的任何有形的东西都是神所创造的。这个就是代表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创造的神。这个创造的神，我们看到 Elohim 就是两个字 ，El 跟 Him 两个来加起来的。其实那个 El 的本身的意思是什么 ？El 本身，我们看这个圣经节就知道它的意思。来，一起来读一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 也不受贿赂的这样一个神。所以说他是一个把那个自大的画起来，大有能力的画起来，把那个大而可畏的画起来，这个都是在形容那个 L， 就成为那种那个啊神这个字的本身它的意义存在的地方。所以这个样子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圣经里面，如果你看旧约的时候，我们的亚伯拉罕，我们信心的祖先，还有当他跟雅各神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哈，很多时候他都用 L。 我们看看这几个经文哈。Elohim 表达创造者跟被造者一个特殊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哦，是有一个 covenant， 是一个有约的关系。你看呢、哦？我们把这个经文来读一次。如果你们看到里面有我字代表神的时候，它是用 Elohim 这个字的，好不好？好、哦，这是创造的这个字。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们再来看看，来，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子与儿子儿媳都要进入方桌。这个是这个跟啊这挪亚来讲的话。好，我们来看他跟约瑟怎么讲。他说，约瑟对他兄弟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方去。好，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他这样的一个神，在这个部分来讲，我们看到神他来表达出他这个 Elohim 这样的一个创造者的意思。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耶和华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我们经常最常用的这个名字。如果你在圣经哈，圣经里面英文本的，它就会翻成是 The Lord， 然后中文本的就是耶和华。啊，那耶和华呢，就是我们经常比较熟悉的一个名称。这个名称是代表什么？代表它是有位格的。这个名称代表它是一个永远而且是绝对的存在的。你知道这个名称哈，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名称当中，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讲到摩西第一次跟神对话的时候，神说，启示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哇，这样的一个称呼的时候，后来这个第二次的时候，那是在旷野的地方，后来第二次的时候，就是摩西带领的以色列百姓已经走到旷野里面，然后到一座山叫做西乃山。摩西在西乃山那个地方要跟神面对面，那个地方的时候，神他跟神要讲话的时候，那就内心里面就要想说，神啊，你启示我，对，你知道，你告诉我说，我是 I am who I am， 我是拥有自有拥有的神。可是呢，这样的一个答案，这样的一个名字，对他来讲，他觉得不够满足，不够满意，所以他跟神求，跟神说，神啊，你能不能给我看到你自己啊？啊，你不能给我看到你自己啊？跟你隔壁的讲说，这是一个太大胆的要求、哦。这是一个太大胆的要求啊！神马上告诉他说：“我告诉你，任何一个人看到我，马上就会死掉。”哇，看到我就会死掉？开玩笑！那不要看到，不要看到，不要看到。他说：“啊，怎么样能够更认识你啊？”他说，好，虽然你不能够看到我，但是有一个方法你可以更能够来认识我。他说，等一下哈，你就躲在那个石头后面，然后呢躲在那个后面那个地方，然后你就看到一道光咻这样过去的时候，那一道光的时候走过去的时候，那是代表我的存在啊。哦，你看你们中国大陆有没有布袋戏啊？布袋戏有吗？有布袋戏吼，那个黑道的出来吼，金光闪闪，那个哦，就那个神出来的，大概是像这个样子哦。哇，这个是一道光出来的时候，哇，他看得吓坏了，就这个样子。就在那个时候，他出现给他看的时候，哇，那个时候看到摩西，他看到这个耶和华神对他从这样的一个荣光当中来对他显现。来对他显现的时候呢，然后就在那个时候，神就在荣光当中呢，然后拿出他的名片，然后就神跟你隔壁的讲说，神秀他的名片，这句话是我说的啦， 圣经没有这样说了哈，啊，意思就是说神透过确实是这个样子，透过这个样子来秀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特质的人。我们来看神秀给他的时候怎么秀法。他说，把这一段话来读一次，来，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是当他秀出他的名片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我是谁的时候，他就这样想。各位你想想看，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一位神，一位自有拥有的神，一位宇宙的主宰，一位有这么浩大的能力的神，当他秀出的时候，你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在想说我如果是神的话，我就第一句话，你看我何等的伟大啊，你知道吗？我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我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哇，我就会这样讲。可是呢，我们的神不是哦，神说我是蛮有怜悯的神，我是一个恩典的神，我是一个充满慈爱的神。各位，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神是这样介绍法的？我相信所有的神他们的介绍不会这个样子介绍的。今天我们的神他要告诉我们，他的最大的一个本质就是爱。跟你隔壁的人讲说，神最大的本质就是爱。所以说他要秀给他看的就是说，神就是一个这么爱我们，他不轻易发怒的一个人。所以说呢，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还有一个名字叫做 El Shaddai。 El Shaddai 的意思就是表达全能的神，他具有超自然的能力。你知道很多人我们看到这个 Elohim 他表达的是一个创造的主， El Shaddai 他表达的是一个超越超自然的神。哇，这个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哦。你知道有很多人他们会想说啊，这个神创造的世界之后呢，创造大自然，然后创造大自然律的时候，自然律之后呢，神就躲藏起来了，就不再干涉这个世界了，所以说呢，这个世界就按照自然律来运行。也因为这个样子，很多科学家他们绝对不相信神迹。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东西跟自然的定律、自然律这个宇宙的运转等等的东西，这已经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已经定好了。所以说没有所谓的超自然的东西，没有所谓的神迹的东西。所以说他们是这些科学家，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解释所有圣经里面所发生的神迹。就看到我们那个出埃及，他们不是过红海吗？对不对？哦，过红海的时候，圣经里面比方说，哇，摩西把这个杖一指这个海的时候，哇，水就变成干地，有没有？然后以色列百姓就走过去，他说不是这个样子啦。科学讲说不是啦，那个不是红海啊，水也没有那么多啦，它是一个沼泽地啦。一个沼泽地呢，那个时候刚好太阳很大，刚好刮了一阵风，有凉风吹过来，沼泽地很快就干掉了啦。所以说他们以色列百姓就很平安的经过去。可是很奇怪，如果这样的话，那些后来下来的那些埃及兵怎么会被这个淹埋在里面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他用自然来说不可能是无柄鳄鱼，哪有可能？是因为耶稣啊，他到这样的一个在那边呼喊的时候，在讲的时候，那有人拿那个无柄鳄鱼上来说，大家很感动啊，哇，本来都不想拿出来了，结果到最后大家每一个人拿出来啊，说这样的分享啊，是这样子的，不是什么神迹啦。很多时候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神迹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第一个出现到 El Shaddai， 这个在什么时候呢？你知道了，圣经里面我们有一个故事哈，这个亚伯拉罕有没有？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快到100岁了，99岁的时候，他太太89岁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明年的这个时候，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你知道圣经里面怎么记载？那个莎拉他的太太听到的时候，听到说明年的这个，他偷偷在里面听啊，房间里面听，说明年的这个时候，哦，你要有一个孩子。他在那边偷笑，怎么可能，不可能啊，这个太折磨这个老女人了，我这个老女人，哇，他就在偷笑。你知道吗？ 神说你在笑，他说我没有，我没有笑，你就是有笑。哦哦，结果那个到时候他当时候有一段时间他哑巴，你知道吗？哈哦，就是神说你不能讲话，不能笑，就这样子，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他神在那个时候他说我要给你一个生一个孩子，哦，你知道他用的字是哪一个字？ El Shaddai， 一个九十九岁的男人，一个90岁的女人。请问你们有听过有这样的人生孩子吗？有没有？没有。一个九十岁的女人，她要生孩子，这要什么东西？这是超自然的介入。所以说神就在那个时候他就不用 Elohim 哦，他是用 El Shaddai， 说我是一个超自然的神，我能够超自然的介入你的生命当中。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神在任何不同的情况之下他用不同的方式来做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神，我们借着各种方式，神借着各种方式来介入我们这个自然当中。记得神创造自然律，但是神是超越自然律，阿们吗？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神。所以说我们的神他是一个 El Shaddai 的这样的一个神。那这样的一个神呢，我们也看到我们在圣经里面嘛，看到这样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呢，那么其实在其他地方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来看看哈，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来看看。来，这个地方雅各一起来读一次。来，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啊，这啊，这地方是 L， 这是雅这个神的意思。好，来，接下来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这个时候他讲到说，你父亲的 El 他要帮助你，你的父亲的 Shaddai 他要赐给你天上地下所有的这个福。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神，我们这个样的一个神，他除了他是一个创造的神之外，他还是一个超自然的神。你知道约瑟的一生当中有没有超自然在他的身上来显现？有没有经历到神的超自然？有没有？请问一个人一夜之间从这个囚犯变成宰相，请问这是不是超自然？是超自然。约瑟会不会跟人家解梦？有没有跟人家解梦？就是因为他解了法老王的梦，所以说才一夜之间便成为这个一国的宰相的，有没有？这是不是超自然？是超自然。所以说神在对他讲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 El Shaddai， 我就是这个超自然的神。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哈，当你看到圣经里面在描述各种不同神的名字的时候所用的地方，你会觉得你突然间你会内心里面非常对神产生敬畏。当我在准备这一篇的时候，我内心里面想哇，神的名字的名字真的是太奇妙太伟大了。我们看到这三个字哈，这三个字我们一起来读一次。从这三个字 Elohim Jehovah El Shaddai， 我们可以认识，一起来，我们可以认识神是一位全能的神，一切创造的源头，他是自有拥有圣洁公义又充满慈爱怜悯的神，他愿意与我立约，他乐意用他的大能帮助我，将天上地上的福都赐给我，从这些名字使我更加的能够认识神。好，那除了这些名字以外哈，你知道神还有其他的名字。各位你可能会有听到所谓的复姓，有没有？譬如说啊，有一个人他叫做这个啊李成什么东西，有没有？张廖什么东西，有没有？这个就是说这个名字后面还加一个名字，这个也是富有他的一个名字的意义。神你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也是这个样子哦，耶和华后面又加一个名字，耶和华什么，耶和华什么，这个叫做复名。那这个复名当中也是有它的意义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复名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哈，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谈到说耶和华的供应，耶和华为我们预备。你知道这个耶和华以勒这个事情哈，是第一次被讲的时候是在什么情况讲的，你知道吗？就是在以色列这个亚伯拉罕，他不是神要带他去山上把他的儿子以撒要献给神，是吗？你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吗？有哈， 等到要献给神的时候呢，结果他去到那里的时候，他把那个刀举起来要杀下去的时候，那个神说：休当了，休当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哈。然后他说：哈，我知道你的心，我知道你爱我。然后往那边去看一下，有一只羊羔，有一只羔羊在那个地方为他预备。后来那一只羔羊就代替他的儿子被献祭。这个叫做耶和华以勒，这个叫做耶和华预备。这样的一个预备是预表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什么代罪羔羊，是不是？就为我们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要为代替我们来接受这样的一个啊惩罚，走到十字架上的这样一个人，所以这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有所预备。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生命当中，神经历到这个，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神对我们的供应。今天有很多人有一种想法，他说：如果我要去做神的事情，如果我要花时间在教会里面服侍，如果我要按照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十一奉献的时候，如果这样的话哈，那可能呢，那我就没有时间呢去赚钱了。我就没有时间去为我的年老来做预备了，我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有充分的这个养老金、退休金了。那我老了以后怎么办？很多人就会有这样想。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你要信得过神。今天当你相信神的时候，神说这一切东西我都会耶和华以勒，我都会为你预备，包括你的生老病死，你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神说我都为你预备。只要你来寻求我，只要你更多的认识我，我所有这些东西都来为你预备。你知道圣经里面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有没有？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呢，你们都不用担心，我都会来赏赐给你们。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已经在讲这件事情。当他跟亚伯拉罕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就在预表新约耶稣所讲的这一句话是在成就这一件事情。你们都不要担心什么，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为你预备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对神的一种信心，那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说，如果你现在还在担忧，担心你的年老，担心你的未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把这一切东西都交给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可以的，不要为明日来忧虑。我想这个就是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这样子的做的话呢，那可能你会讲说哈，那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那我的需要怎么办，对不对？哦，你会担心这件事情。然后你就当你这样问的时候，我的需要怎么办的时候呢，神说我会为你预备。哦啊，你说跟着啊，你会预备，你要讲清楚啊，你要讲清楚你预备什么东西呀。哦，我就不说，我会为你预备。你讲清楚啊，我就不说。哦，你就走就对了，你走我就为你预备。你知道亚伯拉罕当他要去献以撒的时候，请问他知道那个羊羔在那边等他吗？这就是问题。今天我们有很多人，我们要看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才相信说哇，这是神为我预备的。不是，当你顺服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为你预备。阿妹吗？亚伯拉罕当他顺服神走到山上，甚至已经把刀举起来的时候，要杀下去的时候，就多巴点，等一下，神说我为你预备一只羊羔。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不敢踏出信心的一步，不敢去做这些事情的原因，乃是因为我们信不够神，我们信不够神，所以说我们才会就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担心。神说你做按照我叫你去做的去做，你就按照我的心意去做事情，这样的话我什么事情我都为你预备。阿妹吗？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神，他就是一个耶和华以勒的神。哈，你看耶和华在为他预备。好，第二个是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就是神的医治。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看当时候摩西他在颁布十诫、颁布律法的时候，告诉这些百姓说：哈，你们若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呢，神就来医治你们所有一切的疾病。啊，这个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当这样讲的时候，来，我们把这一句话来读一次。来，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 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说在圣经里面，你看耶稣他在世上有没有施行医治？有没有？是大量施行医治。今天我们旌旗教会有没有施行医治？我们有施行医治，而且在过去一年，我们开创一年之后，我们看到太多的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这个就是我们在经历耶和华拉法，耶和华就是一个大能的医治者。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只要我们遵守遵行他的旨意，神就来医治这地，神就来医治我们身上所有的疾病。好，接下来还有一个耶和华尼西，这个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得胜，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哈。啊，这个请你跟各位讲说，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名字。阿妹，我们教会叫什么？旌旗教会。旌旗教会事实上就是用这个名字而来的，它的渊源从这个地方来的。因为旌旗，你知道这个典故很有意思哦。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出埃及之后呢，他有很多的仇敌，很多的敌人呢。所以说呢，有一次他碰到一个强敌，这个强敌叫做亚玛利人。亚玛利人非常强的，人高大，各种军事的装备啦、操练，他们都非常强的。结果呢，这个以色列百姓哈，他们摩西叫约书亚带兵呐、去跟他们去打仗。你知道，其实不是带兵呐、他是乌合之众，没有一个人受过训练的，你知道吗？从出埃及，你有没有看过他们军事训练？有没有看到军事演习？有没有看到防空演习？没有啦，他们都没有哦。乌合之众都是拿锄头的啦，哦，拿锄头的啦，这打打修修打打的，都这个样子，没有一个人有装备。你说叫这一群人跟一群有装备的、有经过军事训练的亚玛利人打仗，哇，这开玩笑，用鸡蛋碰什么石头啊？哇，这个怎么可以？但是呢，神说你不用担心，你就看我怎么做。神说，摩西，你就到山上去，然后叫上去，你在那边祷告。摩西就上去祷告，摩西的手只要举起来。摩西的手指要举这样子哦，亚玛利人在啪啪，以色列百姓说哒哒哒哒的，哇，整个这个全部是打话。啊，摩西举手会不会酸？我说好像，哦，亚玛利人哦，整个又打过来了。哦，摩西这样子，那么打扫，我这样不行啊，这样不行啊，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哦，我打到明天都还打不完，对不对？然后他说好，那怎么办？摩西就叫两个人，哦，一个叫亚伦。一个叫做户额，好，你们两个，你拿一个椅子给我坐，拿一个坐那个地方啊，把那个石头了，没有椅子，在石头上。他说好，一个人举我的右手，一个人举我的左手，啊，我手酸的时候你就扶着我一下吧。我就这样子，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手就没有再垂下来，啊，别别，势如破竹啊！整个那天晚上，全部把他们杀得精光，就这个样子。然后完的时候，摩西就在山上就做了一竹坛。我们看到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耶和华是我的得胜，耶和华为我征战的意思。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是因为了解我们是耶和华，我们的耶和华为我们征战，所以说我们才取名叫旌旗教会。阿们吗？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碰到许许多时候，我们也碰到也很多的征战，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不是你自己去应战去跟他应战，而是耶和华尼西，而是耶和华为我们征战。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生命很轻松。很多时候你要很多东西，你不要自己去扛它啊，神就为你去扛这件事情，因为是神为你来征战的。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还有一个叫耶和华沙龙，哦，这个耶和华沙龙，哦，这个就是耶和华的平安，你知道吗？这个是很有意思。我们的神他叫做这个，他叫做耶和华沙龙，但是耶和华神是我的平安。 当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知道有很多人的生命当中可能有很多经常会有沮丧，经常会有灰心，经常会有焦虑，经常会有难过，但是我鼓励你，你要认识我们的神是你的平安。各位，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所赐给你的平安是世人不能夺走的平安。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战乱、天灾人祸等等，他说即使在这个当中，我仍然能够赐给你意外的平安。阿们吗？所以说我们的平安是在基督里面。你知道神，我们的神耶稣，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做平安王。耶稣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平安王，他就是一个平安的王。所以说我们能够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享真正的平安。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相当宝贵的一个应许。你知道这样的一个应许，当我们能够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满有平安，我们就会有很深的安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来看这一个经文出处是在哪里。来，预备开始。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就是耶和华是平安的意思。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厄伯拉直到今天。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耶和华罗以。耶和华罗以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罗以，罗以的意思就是牧者。这一句话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圣经节，诗篇二十三篇，有没有？诗篇二十三篇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什么？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个牧者的意思很重要啊，这个牧者的意思。所以说今天我们经常说，哇，耶和华神就是一个 Elohim 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 El Shaddai 的神，是一个超自然的神，神这么爱的慈爱，这么具有丰盛的。可是呢，你知道吗？哇，神也是说做神也不容易啊，你知道吗？神要管六七十亿的这些人也是很辛苦啊。神要管理这个整个宇宙的运作也是很辛苦啊。哎呀，神做这么多事情他有时候也会，可能大概也照顾不了我的生这个小事啊。这个是小事情神大概也不会照顾。我告诉你，耶和华他是一个牧者。你知道一个好牧者，他能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好牧者，牧者他能够认识他的羊。有没有？他认识哦，他只要稍微一叫，叫的声音你知道，连叫的声音他都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肚子饿了啊？牧什么意思？菜狼，狼来了，有没有？这是求偶啊，你知道吗？这是求偶就是哇，可能要怎么样的？这个就是你看看不同的情况，可能你一个牧者，当你认识他的这个羊群的时候，我们的牧者就这个样子，他认识所有我们每一只羊。所以说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羊圈里面的羊，这是何等大的福气。这个叫做耶和华罗以。好，我们看到耶和华罗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叫做耶和华其根奴。耶和华其根奴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神是我的公义。你知道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圣经里面在耶利米书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预言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百姓要被掳到巴比伦70年的时间，然后之后又要回到他们的故乡耶路撒冷。回来之后呢，神要赐给他们一个王，这个王叫什么名字？这个王要在他们当中行公义，这个王要在他们当中能够来拯救他们，有智慧的一个王。你知道这个王其实他是在预表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个王要在他们当中。我们把这个经文来念一次。来，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他的义。所以说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个样子，耶和华他的义，这个神，这个又被称为耶和华他的义。今天就是圣经里面新约怎么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因信怎么样称义，因信我们就称为义。所以说呢，这个非常重要， 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旧约的时候，角度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是公义的神，所以说因为有这个义在我们当中，然后因为有这个义当中，所以说呢，你知道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当世人犯了罪的时候，神要审判你的时候，他本来要来杀你，要来审判你的时候，结果发现你里面有什么东西，有神的公义在里面，他马上就走了。你知道圣经里面十这个一这个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逾越节，有没有还记得逾越节吗？这个逾越节就是说，所有他们这些以色列百姓，只要他们在门框上面就是有那个羔羊的血的时候，那天晚上是神要击杀以色列的长子。可是如果你看到有一个门框上有血的时候，他就跳过去，就没有击杀他，就这个样子。当我们身上有神的义在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义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神要来审判我们，他们一看到里面有神的义就跳过去了，这个叫做因信称义。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才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耶和华啊齐根努他的意思哈。那我们看到神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他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名字的这样意义，但最主要的目的怎么样，就是我们来看神的名字显示他的丰盛，并且使我们在他的里面来领受丰盛的产业。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神要这么大费周章的来跟我们讲了他们这么多的丰盛的名字，就是因为要让我们能够得着他丰盛的产业。哦，这个很重要哈。我们知道神的本质，他的本质在他的本质里面就是这么样的丰盛，所以说我们能够得着他丰盛的产业。我们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来念一次，来，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为我持守。各位，他这个地方不是说耶和华的祝福是我的产业，耶和华的赏赐是我的产业，他怎么说，耶和华自己是你的产业，阿妹吗？哦，我们会求说，神啊，给我平安，神给我家里的过得很好，神给我一个大房子，神给我一个啊赚大钱，没有错，你可以这样求。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当你拥有神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成为你杯中的份，这些东西就成为你的产业，不要本末倒置了。所以说当你拥有神，你就拥有这一切，你不必刻意去求这些东西，你只要寻求神，你只要把神摆在第一的时候，这一些东西，这一些祝福都跟着来。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神说，我自己就是你的产业，而且我要持守这样的一个产业。我们再看看这个产业里面，我们来把这一段经文来读一次，来，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哇，这个很有意思哦，神把一切的丰盛都放在谁的里面，基督的里面。请问放在基督里面跟我有什么关系？哦，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你们不是葡萄树，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怎么样，枝子，你们要跟我连在一起，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对不对？好，现在把这个逻辑来想一下哦，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然后基督又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说神的丰盛有没有在你的里面？有，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到说，我们已经有这么丰盛的东西，可是不要基督徒不要成为一个没有神的人，你就是要知道说，神的丰盛已经丰丰富富的就在你里面了。然后这个就讲到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人他一直梦想，他一生当中就要去做一次游轮，哇，很高兴的，他就准备了东西，然后呢，哦，就去做了。坐到游轮上去的时候，结果上去的时候呢，他就带了很多干粮，你知道吗？坐游轮带了很多干粮、营养饼干，哦，飞了一大堆就上去了。上去的时候呢，他去的时候，哇，他去看的时候，哇，巴菲，人家吃巴菲，哇，那个人家大餐。他看到那个时候，他就想，哇，哦，就在那旁边来看一下，然后又回去那他的那个房间就啃饼干，啃饼干。哇，他很羡慕，一个月下来别人都在吃巴菲，他就吃那边啃饼干。然后经过已经快要这个行程快要结束了，有一次他在甲板上碰到一个他们船长，
说哎，奇怪，最近怎么好像都没有看过你来吃饭啊，啊吃饱饭啊。他说不是啊，没有了，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哦，我只有买船票啦，啊没有买饭票啦，哦，所以说呢，我就没有买饭票，所以说我自己就带干粮啊，带这个营养饼干来吃啦。哇，这个船长听了说，哎呀，拜托啊，你那一张船票本身就已经涵盖所有这些把费啦。结果当他知道的时候，已经快要下船了。各位，你知道人生当中有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的丰盛，可是你没有，一直到人生快要结束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在耶稣里面我可以有这么丰盛的生活。很可惜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因为不知道，所以说他就失去了这样一个丰盛的产业。各位，谈到这个时候，你会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浪子的故事，听过没有？浪子的故事哈，故事当中提到说，浪子回来说，哇，这个父亲好高兴哦，抱他亲他，把所有东西都往他身上一带。然后就杀了一只大牛犊，就大庆祝，有没有？庆祝的时候，结果那时候哇，他的那个哥哥啊，啃的锄头啊，就这样下来会说，哎，怎么回事啊？哇，里面怎么这么热闹啊？我就问你，叫一个仆人出来说，哎，里面是什么事情啊？说你不知道吗？哇，你的那个弟弟回来了，你爸爸好高兴哦，哦，所以说杀牛犊啊，就请客了。请问那个哥哥听了就很高兴，说，哇，赶快呀、啊，赶快去进去庆祝吗？有没有？没有，哥哥怎么样啊？哼哼，哦，怎么哼？很生气，就那边生气了，哦。然后呢，喂，这个仆人看到不对啊，怎么这样？好像他弟弟回来不高兴，赶快去把那个哥他妈妈爸爸叫出来，把他叫出来说：“哎，什么啦、啊？这个大儿子啊，你怎么搞的啊？怎么死了？你这个弟弟回来啦、啊？哈、哦，我们一起进来庆祝啊！”哼哼，不理他。然后说：“啊，是什么事情啊？什么事情啊？”他说：“你知道吗？我跟你这么久了。”你从来就没有杀一只小牛给我吃，结果你这个弟弟哈，到外面去流浪，到外面去放荡，回来把所有的他的产，你给他的家产全部都花光了，你竟然还杀了一只大牛犊来请客，后他内心里面实在是一把火，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事实，你知道吧？接下来这一句话跟你旁边说，请你注意听，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哎呀，这一句话怎么说呢？哦，他知道原来他爸爸的想，他这个大儿子的想法是这个样子。他爸爸觉得很难过，他说：“儿子啊，你知道吗？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各位，这个孩子，这个大儿子从来没有想过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他只是说我很辛苦在工作，他只是说我很贫穷，你什么都没有给我，他没有想到所有的这些东西，现在他家里所有的这些财产全部都是他的。各位，因为他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那个丰盛的东西是属于他的，所以说他有埋怨，他有嫉妒，他有不满。各位，基督徒有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我们经常因为不知道，所以说我们才会有一些不满，因为不知道，我们也不能够去享受神给我们这样一个丰盛的产业，丰盛的恩典。所以说我现在告诉你们啊，等到有一天你们上天堂的时候啊，神问你的时候，你不要跟神说哈，神啊，进去教会，我去那边做礼拜这么久了，那牧师从来就没有跟我讲说在里面有丰盛哦，哈，我没有跟我讲这个哦，哈，我从来就没有听过这个哦，我告诉你，我要在你们众人面前洗手，哦，表示我的无辜啊，哦，你知道吗？哎，拜托，我要洗手，表示我的无辜，像比拉多一样洗手，你知道吗？我再说一次，你跟隔壁讲说，你在基督里面是丰盛的，阿门。你在基督里面，你能够享受他丰盛的产业，所以说不要再跟人家讲说，哎呀，我是一个基督徒，可以贫穷，但基督徒不能够有贫穷的心态，阿妹吗？你知道这个贫穷跟贫穷的心态不一样，贫穷哦，有很多人很有钱，但是很贫穷，你知道吗？活得很贫穷，因为他是一个贫穷心态。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他的孩子是怎么样呢？他的孩子是一个大企业家，结果他爸爸就是一天到晚做乞丐， 去跟人家要钱要钱要钱啊，你的儿子怎么做那个啊，习惯了，他过了贫穷的生活习惯，他已经处在那个贫穷的那种环境，他已经有贫穷的心态了。所以说基督徒我们能够贫穷，但是不能够有贫穷的心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耶和华以勒的神。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我们介绍这么多有关于的神的这些名字，有关于神的名字，就告诉你们说，这些都是神的本质，神就依照他的本质在你我身上来做事情，阿们吗？所以说我们看到，来看看这几个名字，神的名字是用人有限的言语没有办法去述说他无限的，神的名字启示了他自己的本质，神的名字表达了他跟人的关系，神的名字显示了他的丰盛，并且使我们在他里面能够领受丰盛的产业，阿们吗？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把眼睛来闭起来，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或许已经当基督徒当了很久的一段时间，我不晓得你对这个当基督徒你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怎么样，你是不是觉得你当一个基督徒，你真的是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神的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面，因为你信了基督，所以说你一直觉得你的生命是非常丰盛的，还是你就像那一位那个坐游轮的那一位乘客一样，虽然那个神已经给你的这么丰盛的恩典已经为你预备了，可是你仍然是过着一个贫穷的生活，你仍然是没有办法，因为你不知道，你没有办法去享受神给你这样的一个丰盛的预备。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也求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从现在开始，我们能够去领受，我们能够去知道，在基督里面我是丰盛的。因为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想我们在基督里面不只是一个存在而已，我们不只是一个活着而已，我们要活出意义来，我们要活出丰盛来，这个就是在基督里面神给我们的应许。或许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啊，你从来就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信息，你也不晓得在基督里面有这么丰盛的产业。今天你听到这篇信息之后，你内心里面很想要说，神啊，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也能够来领受，来有份你神给我预备的这些产业。如果这个是你的话，这个时候牧师要来带你做一段的祷告，你就跟着我来做这一段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打开心门，来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我生命的主，让我能够享受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你跟我刚才做同样的这个祷告，我要恭喜你，你已经进入到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丰盛的这样一个祝福里面的，这是让我们